智慧就是原则性那个智慧，就是我们最早提到那个智慧第一个字。那么又因聪明立稳，那的根基为什么这个房屋能够不倒塌呢？能够那么稳定呢？那么这个聪明，这个智慧因聪明而立稳，那就是第三个字啊。所以我想大概的提一下就好了。那么第四个字呢，就是我们读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的时候，你记得吗？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第四节，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那么这个灵明，这个灵明呢，也可以翻作智慧，不过这个智慧不一样，这个智慧特别重在灵巧像蛇，只特别只做灵敏，只做灵巧，只做敏锐来说的。那我们再看第八章第五节也是如此，你看第八章第五节，这个智慧呢，第四节，众人呢，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蒙人呢，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呢，你们当心里明白。会悟灵明，那个灵明原文就是我所说的第四个字，也是智慧的意思。不过现在讲的智慧的特别重在灵敏、灵巧、敏锐，那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要灵巧像蛇，但是呢要良善像鸽子。所以这个智慧一面是灵巧，但是并不弯曲。灵巧像蛇，但是呢要良善像鸽子。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智慧。我们许多时候以为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啊，这个智慧就是直不笼统，智慧好像就一点都不能转弯，那这是错误的。我们知道真正我们得着智慧的时候，我们晓得它是敏锐的，是灵敏的，是非常灵巧的。那么在这个日本抗战的时候，在我们这个抗战的时候，你知道日本人曾经逼迫过不少基督徒，那么尤其呢在山东烟台那个地方，我的岳父呢年轻的时候，他就把一般的弟兄姊妹就让他藏在这个藏在地板底下。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呢，在躲日本人的时候，他们在底下唱诗歌，那个时候他们最喜欢唱的就是哦，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那首诗歌哦，歌唱总胜似叹息。他们虽然在地板底下藏在那底下，虽然很痛苦，虽然很无聊，但是他们说哦，让我们在主里常喜乐。他们常常唱的诗歌就是我们的歌唱总胜似叹息。那么有一天日本人真的来了，这个日本人来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然后这个日本人敲得很紧，那么就搜了一大堆，翻箱倒柜，他们就是没有找到那个地板底下那些弟兄姊妹。后来他就问我岳父，他说你这里有没有坏人呢？我岳父就告诉他说，我这里没有坏人。然后呢日本人就走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所以你看见吗？圣灵会把智慧给我们，那的确确没有坏人，都是弟兄姊妹，都是上天堂的人，怎么是坏人？所以这些人没有错，他们的确确这样。所以你看见说，这就是智慧。我相信说，在最危险的时候，在最重要的关头的基督徒不撒谎的，基督徒不可以撒谎。我们宁可舍命，我们宁可怎样，我们都不失去我们的立场。但是感谢主，智慧有一个特点，智慧有一面，那一面就是灵敏、灵巧、敏锐，这就是灵敏。所以你知道吗？这个他这个圣经，这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众人这愚蒙人呢、啊，你们要会悟灵敏，要会悟智慧。那这就是这里所说的灵敏。那么还有，你如果读这个第八章第十二节，那里也是，那我智慧以灵敏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智慧有它的一面，这一面特别只做灵巧，只做这个敏锐这个方面来说。那么这是第四个字，我想大概我们有个概念。那么第五个字呢，非常有意思。这个第五个字啊，就是我们读第一章箴言第一章第三节， 这个你看啊，这里所罗门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把箴言给我们。箴言给我们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然后第三节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所以这里呢，这里讲到智，这个领受智慧，这个智慧呀，跟这个第二节所说的智慧不一样。第二节所说的智慧是大智慧，是个原则性的智慧。那么现在第三节所说的智慧呢，特别是指着处事智慧来说，办事情智慧来说。那么这个字呢，是特别含有谨慎的意思，含有稳重的意思，而且呢深思熟虑的意思。那只有这样的人他可以处事，可以做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个智慧的人他是会做事，他知道怎么待人。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我觉得旧约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还记不记得，如果大家读旧约的圣经，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大卫啊，因为大卫的仆人呢、啊、有一个富翁叫拿巴。我这个拿巴这个人非常的凶恶，拿巴呢很富有，这个拿巴的这个佣人呢和仆人呢常常和这个大卫，那个时候还在流浪的时候，那些大卫的仆人在一起，大卫的仆人非常恩待他们。所以有一次呢，大卫呢就到拿巴，派人到拿巴那里去，那么就希望说拿巴能够帮助大卫。结果呢，那个拿巴说大卫是谁呢等等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个用一些很重很重的话，所以后来大卫气呼呼的，就他觉得在神面前定规好了，他一定要把拿巴杀了。所以呢，大卫就带着一班人就去了。后来呢，那些这个佣人呢就赶快就告诉亚比盖，亚比盖是他的妻子，那么就告诉他说，你看拿巴闯了祸。这个拿巴的名字叫什么呢？很有意思。后来这个亚比该啊见到大卫的时候，他要平息大卫的怒。你想想看，一个王啊，这个大卫生气发怒的时候要去杀他的先生，那你想想看，没有一样的东西能够把这个种情形扭转过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扭转过来。结果呢，你知道亚比该很有智慧。他见到大卫的时候啊，他就告诉大卫说，你不要理拿巴，拿巴和他的名字是一模一样。这个拿巴的意思什么呢？就是愚顽的意思，就是笨的意思，愚顽的意思。他说，你看看拿巴就不像他的名字，根本不要理他，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当一个人气呼呼的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他说这个拿巴不要理他，那么就把大卫里面的话就讲出来。大卫就是很生他的气，这口气就咽不下。结果呢，你看亚比该非常的聪明，他没有站在大卫的对面，他反而站在大卫的一边。他是他自己的丈夫，他要保他丈夫的命。所以呢，他在那里就说，他说不要理他，拿巴就是拿巴，拿巴就是愚顽人。然后呢，你如果读那一段故事的话，你就晓得他就很细致，他就带了一些东西，然后呢就把王的怒呢就止息了。在圣灵在形容亚比该以前，做这件事以前，圣灵说他是聪明俊美的妇人。那大家不要忘记，那个俊美两个字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智慧，处世智慧，那个智慧一个字，字根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因为亚比该的智慧就保住了她丈夫的性命，否则的话丈夫，所以什么叫智慧呢？智慧就是能够扭转一个局面，能够把一个逆境能够把它变成顺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智慧，我们没有这样的智慧。这种的智慧是深思远虑的，这种智慧是谨慎是稳重的。所以大卫非常的受感动，称赞说，你是一个会分辨的妇人，你是个深思远虑的妇人。所以呢，她后来就不去杀害她的丈夫了。结果后来拿巴呢没有多久就死了，最后呢大卫就娶了亚比该为妻，所以后来亚比该就成为大卫的妻子。那么弟兄姊妹，从这个故事你就知道说，这个亚比该啊，你叫一个人 当这个大卫生在气头上的时候，那么你看在这里亚比该有一种的智慧，那这种的智慧呢，就是箴言第一章第三节那里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我们再举个例子吧，比方说第十章，我们再回过头去读第十章，下面第十章第五节，夏天聚连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吗？由于这个智慧之子有两个，智慧之子那个智慧啊有三个字，一个是大智慧，还有一个就是我所说第二个聪明啊。那么现在这个智慧就指着他是谨慎稳重，能够深思远虑，远虑夏天聚连的是智慧之子。换句话说，这个在夏天他就已经做聚连的工作，那么然后呢，这里怎么，然后这里怎么说呢，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所以事情还没有到的时候他已经看得很远，所以这样的人呢是智慧之子，但收割的时候沉睡的却是宜修之子。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能看得出来啊，我们再读一下第十九节，也是指这样的人，这样的智慧。十九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智慧就是这里所说的智慧，慎重稳重谨慎深思远虑。那这样的人不是多言多语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特别这里告诉我们，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那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要学一个是做智慧人，他需要禁止自己的嘴唇。一个要为神说话的人必须为神不说话，一个不懂得为神不说话的人就不会为神说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谁是智慧人，你看他怎么说话你知道是不是智慧人。所以如果你看一个人唠唠叨叨，你看一个人说许许多多的话，你就知道他讲的话越多越显出他的愚昧来。一个真正智慧的人话语是稀少，所以如果你读箴言的话，你看见智慧是表现在言语上。因为什么？因为这里的智慧特别是刚才我所说的第五个字，那么这个字呢是深思远虑，是谨慎稳重的。我想我们没有时间，我想大概的这样指一下就可以。那么第六个这个字呢，我想我们举几个例子，举一个例子就好，好不好？比方说我们看二十三章第九节，二十三章第九节，二十三章第九节，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那这个智慧啊，让我们记得这个智慧是经过透，是个透视的能力，就是说这个是经过深思的结果，是反复思想观察，然后你观察得很仔细，从观察里面然后终于你得到结论，然后你能够看透事情，你能看到事情的根本，你能看到事情的关键。这是那个字。那么这个是第七个字。那么刚才我所说的啊，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那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把你观察出来那个深的东西，那个有深度的东西随便告诉那些愚昧的人，不要把珍珠丢给猪，不要放在猪前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讲，这个智慧乃是我们在神面前寻得的智慧，这个乃是经过时间，经过经历，经过许许多多的经历，经过在神面前受过多少的责打击打，在神面前学了多少的功课，你终于得着那个东西。所以那个东西需要时间培养，那个东西需要在主面前有一段时间的酝酿，然后呢我们才能有属灵的透视力，有属灵的观察，对于事情呢能看到它的根本，能看到它的关键，一语能够道破，你能看见那个属灵关键的症结。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智慧。许多时候啊，我们看到我们认识我们和一个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我们没办法帮助他。比方说一个弟兄在病痛里面， 或者一个弟兄姊妹在难处里面，你怎么帮助他呢？你只要一句智慧的话就可以了。结果我们从南讲到北，从北讲到南，我们讲了许多的话，十句九句都是废话，不能帮助他，你没有办法帮助这位弟兄。只有一句简单的话就把我们弟兄姊妹的结解开了。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拿什么来帮助弟兄姊妹呢？我们这个人必须是个有智慧的人，那么这个人必须是个深的人。什么事情你能够看到事情的根本？比方说一个弟兄来和你交通的时候，你不只听见他所说出来的话，你也应该要去注意听他所没有说的话。许多时候他来到你面前所没有说的比所说的还要多，他所没有说的才是问题的症结。如果你靠着主的恩典，你能够听见他所没有说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一语道破，你就能把，就这个时候你知道一句话就能够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所以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好像把金苹果放在银网里，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智慧。那么这个智慧我说过是一种洞察透视，然后看到事情的根本和关键的那个能力。那么这是什么呢？这那个本领，那么这个就是智慧。这是第八种，这是第六种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讲到智慧的时候，圣灵要给我们好几个不同的角度，让我们让我们来看它。那么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实在不能举太多的例子。那么这个是第六种。那么第七种呢？这个字也是翻作，也是灵巧，这个灵敏和敏锐，跟前面有一个字很像，所以这个中文呢，特别把它翻作通达人，通达人。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比方十二章十六节，十二章是愚妄人的恼怒历史显露，通达人能够忍辱禅修。你看他们愚妄人的恼怒一下子就显出来了，所以一个人愚昧的人，他脸很容易就变下来。但是真正一个智慧人呢，他里面他这个不高兴他外面看不出来。但是我再说，这要真本领才行。你如果没有真本领啊，这个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一个真正智慧的人，那真是不动声色，你根本这个你看不出他来，你看不出，一点都看不出他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给我们看见一个愚妄的人的恼怒历史显露，通达人能够忍辱长修。那个忍耐是从神那里来的忍耐，那个忍耐是从基督那里来的忍耐。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你看这就是愚昧人跟智慧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是通达人。那么这个人非常灵巧，非常的灵敏，非常的敏锐。那么第十二章二十三节，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你知道一个真正智慧的人，一个真正通达的人，他如果知道一百分，他没有把一百分通通告诉大家。你看保罗在十四年前看见了异象，看见了那个启示，那个启示真大，他十四年以后才告诉大家，但十四年以后他还没有把那个异象告诉大家，没有完全告诉大家。但是如果昨天晚上我们看见亮光，今天全世界都知道。这就是我们是愚昧人，因为什么呢？因为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爱现的人他的表现多半是愚昧，很少是智慧。他以为他得着智慧了，所以他要告诉大家，你看我得着何等的智慧。一个真正智慧的人，你看见他是隐藏知识的，他非常的丰富。我常常觉得在美国有一位弟兄，我常常觉得你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你觉得主在他身上的工作真是好。他给你的感觉不觉得他学富五居，他给你的感觉不觉得他非常属灵，他给你感觉不觉得他圣经知道的很多没有。所以什么人好像都可以去教导他，什么人都可以去告诉他这个的那个。所以弟兄姊妹，他好像没有知识一样，其实他的知识非常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 让我们记得，一个真正智慧的人是隐藏知识，这是之所以这里特别讲的灵巧敏锐，讲的敏感，讲到敏锐灵敏，就指这个来说。我们再来看十三章十六节，比方说，凡通达的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这就差不多。然后十四章八节，通达人智慧在乎明白己道，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诡诈，乃是自欺。你看这个通达人在希伯来的原文就是指出这样的一个人，非常敏锐。然后我们再看二十七章十二节，二十七章十二节，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所以你看见吗？愚蒙人他根本就没有，这愚蒙人就是一些愚昧的人，他呢根本这个他这个智慧通达人呢是见祸藏躲，所以这个是智慧的一面。智慧的一面就是圣灵保护你，让你知道你怎么保护你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圣灵能让你与得着一个智慧，这个智慧就是这种智慧人，就这里所说的通达人。那么这是第七个字。那最后一个字，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这个字和心有关系。所以一个人有没有智慧和他有没有心很有关系，这不是指一个人有没有心肝来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人到底对主的心有没有。一个向着主没有心的人，他很难得有智慧。所以一个人到底他有没有多少的智慧，乃是根据他向着主的心有多少。我的岳母今天如果你叫他看，他从来没有识过字，他根本不识字。你给他看这个中央日报他看不懂，但是你看叫他看圣经他看得懂。为什么看圣经看得懂？同样是字，为什么在中央日报上看不懂，在圣经上看得懂？他向着主有心。你每次听他交通的时候，你觉得他有的交通比神学的教授还要内行。为什么？他是个智慧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许多时候，我真的在他身上看见他是个智慧的妇人。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普通以为的智慧是学来的，是头脑的东西。不，这里给我们看智慧和我们的心发生关系。所以这个字啊，在希伯来的原文根本就是心，这个字根本就是心，这个字跟心这个字混在一起。所以有的时候翻作心，有的时候呢就翻作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智慧原来是和我们的心连在一起。我们好不好看一看一个地方的例子，像箴言第十九章，箴言十九章，箴言十九章第八节，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那弟兄姊妹，这个智慧不要忘记了，不是你从学校学来的智慧，不是经验的累积，不是。这个是因为你在主面前有多少心，你就得着多少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向着主没有心的人，是一个没有，是个愚昧的人。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得着许许多多的安慰。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好不好？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第十章第二十一节，十章二十一节，义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那个无知在原文就是因没有智慧而死亡。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体贴肉体，结果体贴肉体就是死，因为愚昧人因着没有智慧而死亡。为什么没有智慧？没有心。我们如果有心的话，我们就会体贴圣灵。因着我们对主没有心，对主的事没有兴趣，当然你就不体贴圣灵。那么你什么时候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什么时候一体贴肉体，就是死。所以很清楚，这和我们的心发生关系。然后呢，十一章第十二节，很快的看一下：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明哲人却静默不言， 那个智慧，这里的智慧也是跟心是一个字，是从这个字是从心那个字导出来的。所以你看见说这里的智慧是这样的一个智慧。我想我们最后再看一个地方就好了，十五章二十一节，无知的人以愚妄为乐，聪明的人按正直而行。这个无知的人原文是没有智慧的人，没有智慧的人以愚妄为乐，聪明的人按正直而行。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些地方都读过了以后，你才晓得，很可惜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希望将来出书的时候啊，我想我顺便告诉弟兄姊妹一下，这个大光书局啊出了两本书，就是智慧凿成七柱的上跟下。那么现在我们跟大光书局已经商量好了，就是我们希望这一次台中特别聚会完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个录音带呢就交给他们，然后呢他们呢就拿去制作，那么做成书以后呢就变成智慧凿成七柱的中，所以变得有上中下，那都是智慧凿成七柱。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有的地方听不清楚，或者你觉得像刚才你说到底什么地方是这个呢，什么地方是这个八个字，到底哪一个字呢，那我想等到出书的时候，我想我们会把这个资料供应给大家，因为这个太多太多了。你想想看，一百多个地方，如果我们专门看什么是什么，我们今天晚上就不能，就没有时间了。所以我想我们很快大概的给弟兄姊妹有这个概念，就是说智慧之子讲了智慧的时候，圣灵是用八个不同，最少用八个不同的字来形容智慧之子，来形容给我们看一个住在基督里面的人，一个体贴圣灵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用八个不同的形容词，从八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们不要难过。如果你真的现在比方今天晚上有的地方你跟不上，或者八个太多了，有的人不要八个，是五个三个就不行了啊。那么如果太多了一下记不住不要紧，我想等到将来书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个字出现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它应该是什么字，我想我们会把它再把它翻译出来，再把它点出来。那中文是混在一起啊，中文有的是翻的明哲人，有的是翻的聪明人，其实原文不一样，那么每个重点呢都不一样。所以我想这一点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好。那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我觉得对我们帮助最大的还不是正积极的这一面，积极这一面很有帮助，但是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个人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我们要来看这个愚昧之子，这个到底呀、圣灵怎么来形容愚昧之子。可以说用一百个，我们说过大概愚昧之子一共提了，愚昧人一共提了一百多，大概一百次，不到一百次，和这个智慧人的次数不相上下，智慧人多了一点，比愚昧人多一点。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圣灵用了一百次，差不多一百次来形容我们这个愚昧人的百态，来形容我们的各种的面貌，那么这里我们应该从他得的许多重要的功课。所以我想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好不好把这个愚昧人稍微分析一下，就是根据第十章一直到第三十一章，圣灵到底怎么把这个愚昧人呢启示给我们。那么非常有意思，圣灵给我们看见愚昧人一共有五种啊。所以讲到肉体的时候，讲到我们愚昧的光景，你知道圣灵不是用一个字就把我们描写了，是用五种不同的字。那我觉得这个五种不同的字啊，我们都应该呢对它有一点点的认识才可以，我们都应该知道大概大概我们知道这个五种不同的愚昧人是什么样的人。那么然后你就知道，你千万不要把它用在弟兄们的身上啊！你说这个他是第几等的愚昧人，你要看见说这你要用在自己的身上。我再说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活在肉体里就是愚昧，那个愚昧的光景就是这个五种不同光景的任何其中一种或者是几种的组合。所以现在我们这样看的目的不是叫我们拿着指头指别人，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就是那个人，我们就是那个愚昧人。从前有一个老人呢，他很喜欢批评别人 老是笑别人，而且挖苦别人。有一次呢，他和他太太进到一个饭店里面，然后看见他看见前面一个人，他眼睛不大好，看见前面来了一个人，然后他就笑啊笑啊，就在旁边拼命笑那个人，说那个人又老又丑，讲给他太太听。那么一面笑，笑了一半的时候，太太赶快拉他一把，他说那个人就是你啊，你对着一面镜子。因为他不知道是镜子，眼睛不大清楚，所以呢他讲了半天就是讲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你读箴言的时候，你虽然在那读愚昧人，事实上那个人就是你自己，就是我们。所以现在你要看见说，神要怎样的从我们身上对付我们，要从我们身上打出我们的愚昧。所以你知道有一节圣经呢，就是为什么这个愚昧之子要受鞭打呢？那个受鞭打的原因，就是因为要从他身上把愚昧打掉。所以十字架的功课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把我们的肉体打掉，要把我们的愚昧打掉。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若不是十字架对付我们的愚昧的话，我们所显的光景就是愚昧的光景。所以一面我们要体贴圣灵，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接受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什么？十字架一定是把夏家的儿子赶走，十字架一定是把以实玛利赶走，十字架一定是把我们的愚昧赶走，然后我们这个人才会被这智慧充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必须要认识愚昧人的真面目。那么圣灵给我们看见有几种的愚昧人呢？刚好是五种的愚昧人。那么我们的中文呢翻译很有意思，那么刚好有四种不同的翻译，所以我现在呢我们把它统一化了。那么这个中文有一个缺点呢，就有的时候把愚昧人翻成愚妄人，愚妄人翻成愚昧人。那现在呢我们把它下定义啊，我们下好定义以后呢，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在原文是什么字。那么这个非常重要啊，就是说我们中文圣经有的地方翻对了，但是有的地方又混起来了，所以我们读起来就很辛苦。所以现在呢我大概把它厘清一下啊，就是这个五种的愚昧人，这个第一种呢圣灵用的字啊是愚蒙人。你们这愚蒙人，愚是愚昧的愚，蒙呢是蒙古的蒙。这个愚蒙人呢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呢就表示这个人非常的天真，这个人很容易受骗，很容易上当的，他什么话都信，而且他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而且很容易被别人说服，这样的人叫做愚蒙人。那么圣经讲到愚蒙人的时候，多半跟少年人连在一起。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为什么是愚蒙人？因为他没有知识，因为他没有经历，他从来没有试过人间烟火，所以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险恶，他不知道。所以呢圣经特别称呼这些人叫什么呢？叫做愚蒙人。那不过我们记得愚蒙人呢是愚昧人里面最好的一种，那都是不好的，愚昧人没有一个好的。不过呢在愚蒙人里面呢，如果还有希望，还有可能可药可治的话呢，那一定是愚蒙人。为什么呢？因为愚蒙人呢虽然他很简单，虽然他天真，虽然他容易受影响，虽然他容易被说服，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愚蒙人呢他能够听劝。他一面容易听劝，但是问题看听谁的劝。如果一个智慧人劝他，他也听了，所以明白吗？他的可塑性啊是比较高。那么这样的人呢虽然愚蒙，但是你只要教导他，你只要教导他，你只要给他知识，他就醒悟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是这个智慧人向谁呼召呢？对向愚蒙人呼召。愚蒙人啊，你们要转过来。所以谁是愚蒙人呢？愚蒙人就是那些我刚才说过，就是简单天真的人，天真无邪的人。这些人心里没有这些人的心里没有这个，没有心中没有诡诈。这些人呢里面没有难处，但是问题就是他需要教导，问题就是他需要开启蒙，他需要圣灵呢把这个智慧给他。所以在五种人里面，愚蒙人是最有希望。那么现在呢比愚蒙人厉害一点，就是严重一点，如果我们讲它是一种病的话，那严重一点，那就是第二种。 第二种呢，我们圣经呢是把它翻作愚妄人。愚妄人，这个愚妄人呢，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愚妄人呢比这个愚昧人严重一点。这个愚妄人在什么地方呢？愚妄人他不光是愚昧，而且呢你看见说他这个人很粗糙，而且呢他非常的强硬，非常生硬。那么同时呢，同时不光生硬，而且呢他这个可以说这个人非常的固执，他错了他不承认错，他错了他并不承认错。所以第二种的这个愚昧人呢，我们称他的愚妄人。那么这个中文是放着妄，妄就是狂妄的妄。那么这个人呢，这种人呢，他是非常的刚硬，非常的固执，非常的粗糙，非常的粗糙。那么这是第二种，圣经呢称他愚妄人。那么这个愚蒙人呢，一共出现了14次，这个愚妄人呢出现了19次。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在这个箴言里面出现最多的不是这两种，出现最多的是愚昧人，圣经放的愚昧人。那么愚昧人的特点是什么呢？愚昧人这个字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笨的意思，这个根本就是笨人。那么简单的说了，他就是呆子，属灵的呆子。那么这些人呢就称他做愚昧人。所以我想等一等我们大概稍微看一下哪个地方圣经说到是愚昧人，哪个地方说到他是愚妄人，哪个地方说到是愚蒙人。所以让我再记得一下，让我再提醒大家，愚妄人比愚蒙人严重。你等一等，你看见说愚妄人你几乎很难改他，因为他很固执，他错了他也不改，他不知道他也不学。那么愚昧人呢，你看见他根本就是个笨人，他根本就没有学习的态度，根本不适合学，他根本就不要上进，他根本就不要追求。这是一共4种了。那最后一种呢是无知人。那么这个无知的人在希伯来原文是没有心的人。所以让我们记得啊，在希伯来原文啊，对不起，我漏掉一个，就是愚顽人，第四个是愚顽人。这个愚顽人呢只出现3次。那么这样的人呢可以说在道德上是没有敏感度的，他根本没有敏感度，对于这个伦理上或者属灵上的认识是很肤浅的。那这个是一种的愚昧。所以现在我再说哈，一个叫做这种人，圣经我们把它翻成愚顽人啊，愚顽人，顽是顽固的顽。所以我再很快的说一遍，第一个是愚蒙人，第二个是愚妄人，第三是愚昧人，第四是愚顽人，啊，愚顽人。那最后呢是无知人。这个无知人呢，就是没有心，原文就是没有心的意思。那我希望在座的弟兄姊妹能帮忙我们造词，因为前面是愚蒙、愚昧、愚妄、愚顽，那么能不能再有个愚什么，表示代表无知？啊，我想这个等于考考大家。那么现在我们暂时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词，所以我们现在姑且称他做无知人。那这个无知呢是个没有心，就是没有心。前面我们说有个智慧，他的意思跟心连在一起。那么这个人为什么没有智慧呢？为什么愚昧呢？因为他没有心。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见说圣经里面一共有着5种的愚昧人。那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把这个圣经稍微点一下，然后我们回过头综合来看到底圣经怎么来形容愚昧之子。那么然后我有些什么功课我们可以从这里来学的。那么首先我想我们先来看这个愚蒙人，我们指几个地方的圣经就可以了。那么讲到愚蒙人的时候，我想指点两节圣经就可以。我们好不好看14章15节。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愚蒙人。愚蒙人很容易相信， 他只要是话他就相信，只要别人讲话他就相信，什么话是胡话是乱话他不管，他只要话他就相信，这是愚昧的人。所以呢，圣经称这样的人叫什么呢？叫愚蒙人。然后我们看二十二章第三节，二十二章第三节，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所以受伤害最多的就是这样的人，许多时候因着属灵的无知，结果你知道就受了许多的伤害。然后我们再来看二十七章十二节，二十七章十二节，这个字跟刚才我们所读的一样哈，所以我们跳回来好了，我们看十四章十八节，十四章十八节，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通达人得智慧为冠冕。所以这些地方都是讲到愚蒙人。那说到这个愚蒙人的时候，我想有一个地方给我们看见这个愚蒙人呢还有希望啊，那这个就是第六节，第九章第六节，第九章第六节，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所以证明说愚蒙人还是可以，还是有救的，愚蒙人还是有救的。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就很清楚，就是第二十一章十一节，二十一章十一节，喜爱清心的人不是这里，二十一章十一节这里说，先慢的人受刑罚，愚蒙的人就得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当别人学功课的时候，这个愚蒙人就学了功课了。所以可见呢，愚蒙人还是可教的，他愚蒙人还是可以受教的。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他没有知识就是了。所以让我们记得，那么这对于这样的愚蒙人要帮助他，要用神的话来帮助他，那么就他就能够得着智慧。所以这是第一种人，叫做愚蒙人。然后我想我们很快的看看第二种，那就是愚妄人啊。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愚妄人，我们好不好看第十章二十一节，十章二十一节，一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那这个愚昧人就是愚妄人。还有第十章二十一节，对，这刚才已经读了十章，不对，对不起，我刚才十章二十一节，对，就是刚才这里。然后十二章十五节，愚妄人所行的，你看这里翻对了啊，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所以你看愚妄人的这个难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没有办法改他，你没有办法帮助他，他不受教。那么这里在原文是在自己的眼中看为是对的，他所行的他都是对，你没办法帮助他，他已经错了，他已经表现了愚昧，他已经走在愚昧的道路上，但你不能改变他。但是智慧的人呢，肯听人的劝教。那么这个是智慧人跟愚昧人不同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愚妄人，为什么加个妄这个字呢？就他非常的固执，他怎么样也不肯改啊。所以这就好像有人说，一个人不光是笨，而且他是驴。如果笨还不要紧，如果一个笨了再驴了，就无药可医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第二种愚妄人，是很严重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十二章十六节，愚妄人的恼怒历史显露，通达人能忍辱长修。你知道所有顽固的人，所有固执的人，那么所有坚持己见的人，不容易受教的人，他已经很满了。你知道为什么他不容易学习呢？就是因为他在他的眼中觉得他的路是对的。所以这样的人他自己以为正义感很重，所以他很容易就像这里圣经所说的，他的恼怒立时就显露。所以你要认识他的话很清楚，你只要看他脸上所有的表情，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显在他的脸上。 那这样的人圣经说是愚妄人。好，我们看第十四章第九我们看十四章第九节，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正直人互相喜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个人一愚妄了以后啊，有一个难处，就是他对罪没有感觉，他犯罪好像戏耍一样，当作游戏一样。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愚昧还不要紧，如果愚昧到一个地步，他走他自己的路，尤其是他落在罪里面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挽回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人就是这样，再也不能回头。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从最早的表现你就看出来他是个愚妄的人。那么这个就是肉体的能力，我们叫肉体就这样，肉体就是这样的顽固，肉体向来就是犯罪以为玩，以为戏耍一样。十七章二十八节，十七章二十八节，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所以你知道，这是愚妄人的特点。啊，这里愚昧人应该翻作愚妄人。然后我想我们跳到二十章三节，二十章三节，啊，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愚妄人都爱争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也是愚妄人的特点。我想关于愚妄人，我想我们就说这么多了，因为我们时间实在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下面应该是愚昧人。现在我们来看愚昧人。那愚昧人呢，我想最第一个例子就是第十章第一节啊，愚昧之子使母亲担忧。第十八节，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出藏谤的是愚妄的人，这是愚昧的人。那这里愚妄应该翻作愚昧。十四章八节，十四章八节，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几道，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诡诈。原文就是自欺的意思。我想关于愚昧人，我们等一等还要交通。所以现在我们就跳到下面一个字，就是愚顽人。愚顽人只出现三次，所以我想很快的提一下，就十七章七节，十七章七节，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何况君王说谎话呢？所以你看见愚顽人他不会说美言的啊。然后第十七章二十一节，生愚昧子的是必自愁苦，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那这里是愚顽人，这原文是愚顽人。然后三十章二十二节，三十章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这里给我们看见，二十一节，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仆人作王，愚顽人吃饱。那么这就是愚顽人啊，愚顽人吃饱，这也叫也要地震动。然后丑恶的女子出嫁，这里不是说丑陋的女子啊，不要弄错了，这是丑恶的女子。然后呢，婢女接续主母，这四件事情呢叫地大震动。那我想这个以后我们再提。那么这里是讲愚顽人啊，所以我想这是第四种人叫愚顽人。那最后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个无心人，无心人就是无知人。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第十章第三十三节，十章十三节，十章十三节，明哲人嘴里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刑杖。你看这个无知人原文就是这个，就是无知人啊。结果无知人又挨打啊，明哲人嘴里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刑杖。我想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就好了，好不好？那么就是第十一章十二节，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明哲人却静默不言。那么这里的这个这里的智慧啊，这个原文不要忘记，这个原文呢就是刚才这里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十一章第十一章十二节，对，这个 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就是愚昧了。那个没有智慧，那个智慧原文呢，那个智慧的原文就是那个心，就是没有心，就是没有心。所以我想啊，我想我们不必再去看它了，或者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就好，好不好？看看我们第十七章十八节，看看十七章十八节。在邻舍面前击掌作表的作保乃是无知的人啊，所以无知的人，那么这里无知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第五种愚昧的人。所以呢，现在我们大概总的来说，我们现在回过头，总的来说，那弟兄姊妹，现在我想我们应该是很清楚，我们现在应该很清楚这个从十章到三十一章，那么圣经大概有一百次提到愚昧的人，那么是给我们看见这五种的人。我再重复一遍，愚昧人在这个就在箴言里面是有五种的人，是五种不同的人。一个是愚蒙人、愚昧人，然后愚妄人、愚顽人，还有无知人。我想详细的，我想等到我们出书的时候，我想盼望弟兄姊妹就知道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什么地方。那最后呢，我想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我想我们不会太多的时间，我们很快的做一个总的复习。那么到底圣灵啊，在这些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些印象，讲到愚昧人的时候，到底给了我们，我们现在不去分它了，不去分的哪五种，我们现在呢把它综合在一起，愚昧人也好，愚妄人也好，愚顽人也好，无知人也好，但是总是就是愚昧之子。现在呢，我们首先我们要看它的特点在哪里，它的注册商标是什么。第二呢，然后我们要问我们怎么样对待愚昧，一面我们怎么对待别人的愚昧，一面怎么对待我们自己的愚昧。那么这个是特别是从第十章到三十一章给我们看见。我想我们现在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到底这个愚昧人呢，他的特点或者他的注册商标是什么。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第十七章，我们大家翻得快一点，十七章第十六节。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你知道这是非常讽刺的，这里给我们看见愚昧人呢根本不要学的，可是现在呢他来到这个智慧的学校的门口，他手里拿着钱，他要买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愚昧的人他应该不会出代价来买智慧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件事不可能发生。愚昧人既没有聪明，他为何手拿价银来买智慧呢？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一个愚昧的人是不会受不肯受教的，他绝对不肯出代价的。那么弟兄姊妹，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希望对神的话有认识，但从来不肯出代价，这就是愚昧人的光景。但是呢，巴不得我们能够得着聪明，因着我们有聪明的缘故，我们手里能拿着价银，我们能买智慧。但是如果你问愚昧人的话，他们不会这样做的。不错，也许他们父母要他们到智慧学校去做门徒，从那里能够得到智慧，结果父母就把学费替他交了，父母把钱放在他的手里，他没有聪明。但是呢，他现在在这里有人就问，这里这个圣灵就问说，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所以你看见说，愚昧的人不肯付代价，愚昧的人没有办法长进，原因在什么地方？他不肯出代价。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愚昧的人是不肯学习的。为什么我们读圣经我们不能在主面前得着智慧？很简单，我们没有心，我们不肯出代价。我们稍微有人给我们一点的压力，稍微告诉我们说，也许你要背多少遍的圣经，也许这个箴言要读多少遍，我们就觉得很困难。我们从来没有为爱的缘故，我们对主说，主啊，我们宁可我们愿意付上所有代价，只要我们能够得着智慧。但是弟兄姊妹，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也是圣灵在那里提醒我们，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我们来看二十四节。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昧人眼望地极。你知道这个很有意思的，在古时候啊，这个智慧老师在那里教课的时候，他们在露天教的，所以呢，是真正是个愚，真正是个智慧的人，如果是明哲人的话，他的眼前就是智慧，因为现在老师就在他跟前，现在智慧就在他面前，把智慧传递给他，所以当他在那里上课的时候，他立刻就得了智慧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来到主面前读主话的时候，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你是不是觉得有膏油？你是不是觉得有食物？你是不是觉得主对你说话呢？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智慧人？如果我们是明哲人的话，我们眼前就有智慧。但是呢，这里愚昧的人，他虽然在那里上课，但他眼睛望着地极，他往地极，我地极就是水平地平面那个地方，他在那里看见牛在那里耕田，他看见那件事情发生，那件事情发生。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愚昧的人不适合学习。我们在那里读圣经不错，我们花了十分一个钟头读圣经，结果呢，我们有五十分钟是眼望地极的，一会儿到了伦敦，一会儿到了巴黎，一会儿到了以色列。所以难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神的话，神的智慧不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那里读圣经，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得到帮助呢？没有得到帮助。所以让我们记得，肉体是不适合读圣经的，肉体是没有办法读圣经的，肉体是这个可以看，可以看小说，可以做别的事，但是肉体就是不能叫我们好好的坐在主的面前。因为什么？因为愚昧的人他总是眼望地极，总是往天边看。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主的话里得到智慧，但是因着愚昧的缘故，因着我们里面的肉体是这样的愚昧，所以你看见许多的时候，我们是坐在智慧的门口，我们是坐在智慧的门框旁边，但是时间就是这样的无情的溜过去。一个钟头在主的面前什么也没有得到，原因在哪里？我们是个愚昧人。我们人是坐在智慧的脚前，但是我们的眼睛却望着天边，我们的人眼是望着地极。好，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第十节。第十七章第十节，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愚昧人跟聪明人不一样的地方。一个聪明人叫一句话就可以。所以让我们记得，为什么亚伯，为什么约伯受那么多的苦呢？我们要记得，真正约伯受苦以前，圣灵已经在那里说话了。圣经告诉我们，神对约伯说两次，说三次，一次两次，约伯都没有听见。你知道为什么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要受十字架的责打？为什么许多时候有许多的事临到我们，神管教的时候临到我们？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听。谁是最有智慧的人呢？乃是聪明的人。只要一句责备的话，圣灵一句责备的话，立刻我们就觉得不平安，立刻我们就不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常常跟随恩膏的教训，许多管教的时候都可以免去，许多的管教都可以过去。但是为着神，为着挽回我们这个人，为着救我们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神不得不用非常的手段。他讲你听不见，我们是愚昧人，所以需要打一百下。弟兄姊妹，你说一百下很痛，其实在神的感觉里面，神没有意思打一百下，神的意思只要一句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我们需要顺从圣灵的感动，今天我们需要体贴圣灵，所以每个时候我们应该听圣灵的声音。只要一句责备的话，就证明我们是智慧的人。什么时候我们需要被打一百下了，需要像说约伯那么大的大灾难？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在约伯大灾难以前，神已经在他里面说话，就是没有听见。所以你若去读整个的约伯记，神做事有他的道理，做事有他的法则的。所以我再三劝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落在神管教的手里面，证明我们是愚昧的人。神要把我们的愚昧从我们身上打出去，但是不要忘记， 愚昧从我们身上出去两条路，一个是打出去，一个是一句话就可以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一句责备的话，我们如果是智慧人的话，那句话就改变了我们。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你看见吗？智慧的人学得很快，只要我们坐在主的脚前，圣灵一有声音，一有责备，我们就接受了，我们立刻就改正了，我们立刻就得到智慧了。那么否则的话呢，你看见要这个，如果是让愚昧人的话，那么最少需要100下才能够达到那个结果。然后下面我们再来看第27章22节。那这句话是圣灵是挖苦我们的话，挖苦肉体的话。你看看22节，你虽用杵将愚妄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他的愚妄还是离不了他。麦子都已经碎了，这个人还没有碎，你看见没有？麦子都已经被碾碎了，你用杵把它都碾碎了，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对付他的愚妄，还是没有办法对付他的愚昧，这个愚妄还是离不了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的破碎的手在我们上做，再做，再做。但是很稀奇，有的弟兄姊妹经过了好多年，神剥的手在身上，神破碎的手在身上，过了几年他还是原封不动，他还是磨牙的酒，原封不变，原味不变，还是原味酱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我们的难处。我们的肉体就是今天和麦子把它放在臼里面，你用锄来捣它，把它捣碎了，麦子都碎了，它还是没有碎。我们这个人多顽固，你看我们这个人多坚硬，我们这个人多粗糙。所以这是需要圣灵在我们上工作。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工作需要把我们磨碎了，十字架工作需要把我们破碎剥夺了，然后才能够愚昧从我们身上被打出去。18章2节，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愚昧的另外一个特点。愚昧第一个特点不容易受教，前面说过了，你看见吗？你好不容易你改不了他，他那个愚昧啊，你就是把他捣碎了，他还没有离开，他还是那么愚昧，所以很不容易受教，这个人几乎没有办法改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怎么能被改变呢？第一个，愚昧一定要改掉，一定要愚昧从我们身上出去，然后智慧才能够进来。那下面我们继续看这个愚昧人特点。第一个特点，爱现，他喜欢表现他自己。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声音。他不喜欢智慧，他喜欢显露他的心意，他巴不得人都知道，他巴不得人都认识他。他是个最好的宣传家，没有多久每一个人都认识他，都看见他。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就是喜欢现，就是喜欢在高的位置上，就是喜欢在明显的位置上。我们再看下去，13章16节，凡通达的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因着爱现的缘故，弟兄姊妹，结果人所碰见乃是他的愚昧。他以为说是智慧，结果你知道，结果是愚昧。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一个常常说到自己的人，这个人大概是个说谎的人。所以让我们知道，一个常常说到主的人，这个人是个诚实的人。一个常常讲到自己的人，弟兄姊妹，他如果讲100句，讲1000句，讲的越多，你就知道他谎言的成分越多。为什么？因为愚昧人的特点就是刚才所说的，因着爱现的缘故，他的表现常常是愚昧的表现。然后我们看第17章28节，愚昧人若寂寞不言，也可算为智慧。你知道这是圣灵的幽默。愚昧人没有智慧的，对不对？他有的时候也有智慧。什么时候有智慧呢？他如果什么时候不说话，这就是他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所以证明你看那个愚昧人多喜欢说话，证明我们的肉体多多话，我们的肉体不能安静一点，什么时候安静了他就是个聪明人。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多言多语难免有过，一个肉属肉体的人，他的标号在哪里，他的特点在哪里，就是他不肯静默不言，很难得不说话，很难得不说话。但是愚昧人若寂寞不言，也可算为聚会及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就是愚昧人不说话也是聪明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肉体总是要表现，除非一个人他跟随圣灵，他就是个话语非常少的人。我记得我见过史伯克弟兄，他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属灵的一个伟人之一，你一定得他许许多多的帮助。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我们在纽约的时候，我坐在他的左边，我们在一个桌上一同吃饭。那么所有认识史弟兄的人，你看在饭桌上也好，在别的地方也好，你看他很少讲话，他难得讲几句话。如果他一讲话了，那些话常常是智慧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了许许多多的话，不只是废话，而且是愚昧的话，讲的越多越显得自己愚昧。保罗就是这个，彼得就是喜欢讲话的人，他是说了再想，不是想了再说。他什么机会就要讲话，他忽然间醒过来了，看见主耶稣变相，他终于有话要说。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彼得的愚昧就是显在他的话语上。所以你看见一个人属灵不属灵，一个人是不是在基督里，一个人是不是住在基督里，和他的话发生很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住在基督里面的人，他常常话语稀少的；一个真正为主不说话的人，才能为主说话。我再说弟兄姊妹，主不是不用我们，主要用我们说话，但是如果我们能为主不说话，我们才能为主说话，然后你才能发表神在我们这样所要发表。当圣灵发表爱的时候，我们爱能够出去；当圣灵发表温柔的时候，温柔能够出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圣灵在我们上所结的果子，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来看26章第7节，瘸子的脚空存无用，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你知道啊，这个箴言，这个愚昧人因着爱现的缘故，所以他要包装自己。包装自己的时候呢，他一定啊有几句与箴言在他的口里面。那么圣灵告诉我们说，一个瘸子的脚在那里，但是有用没有？有没有用的？所以呢，这个真言呢，在愚昧人口中也是这样，一点用处也没有，一点实际也没有。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你知道吗？我们这些人爱主，我们是愚昧人，结果我们用神的话来包装我们。所以每次去看病人的时候，我们也会讲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一点用处也没有。那个弟兄们听了你的话更难过了，本来呢已经不得安慰了，我们多讲几句更没有安慰。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劝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做约伯的三个朋友。约伯已经够难过了，结果他已经是遍体鳞伤了，你还拿一把盐从他的伤口抹过去，这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常常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你我看见吗？这就是我们的难处。我们好像有一些箴言，我们有一些主的话在我们的口里面，我们能帮助这个人帮助那个人，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功课，我们这个人就不是智慧的人。我们不过是拿箴言来做包装，拿神的话来做包装，叫别人觉得我很属灵，叫别人觉得我很爱主，但是呢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一点用处也没有。你真正能帮助的是你学过的那个箴言，先把你打倒，那个箴言先征服了你，先占有了你，现在你能用这句话来帮助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愚昧人难处，愚昧人特点。然后我们看第9节，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箴言是个好东西，神的话是很好的，但就变得很危险。怎么可能？你想也想不透。原因就是放在愚昧的人手里，这就好像刺放在醉汉的手里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很不小心就刺了他了。所以这就是主的话在这里提醒我们， 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必须里外如一才可以，因为我们这人是个愚昧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拿这些东西来做包装，就是做了包装，结果一点用处也没有，一点实际，一点内容也没有。我们再来看24章第7节，智慧极高，非愚昧人所能及，所以在城门口、城门内不敢开口。那真正你看见说，智慧比愚昧人极高，换一句话说，真正愚昧人在智慧人面前是低下去，所以他在城门口不敢开口，这是实在的光景。然后下面我们看29章第11节第11节，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容。这就是暴烈之子，这就是雷子，像与老约翰一样，他没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愚妄人，他怒气全发，从里面到外面像火山爆发一样，这是愚昧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懊悔得不得了。有的时候我们在同事面前试探，有的时候我们在儿女面前试探，父不父，母不母。亲爱的弟兄姊妹，做父亲的应该有榜样，做母亲的应该有榜样，但是你看许多时候我们像火山爆发一样，什么话都可以说。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说我那个父母还没有得救，哎呀，每次火山爆发我们就变成咒诅的对象，那么这个满嘴都是短命纸啊，真的，其实他们不希望我们短命啊，但是他们拼命咒诅我们那个没有得救以前的事情。你知道一个人呢，在那里这个火山爆发，什么话都说，都是讲他自己不要讲，都是讲他将来要后悔的话，都是愚昧。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呢，这里给我们看智慧人忍气含容，这是智慧的人，只有一个智慧的人才能这样。12章16节，你看12章16节，愚妄人的恼怒历史写，这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然后20章3节，我们看20章3节，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愚妄人都爱争闹。所以弟兄姊妹，肉体要争闹的，肉体就是要分。神的儿女中间为什么不能合一？家庭为什么不能和谐？很稀奇，我们里面就是有一股的欲望，我们里面就是有一股的这个气，我们就是要争，就是要争一口气。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肉体的特点呢，永远是要争闹的，他一直要争，他不会忍，他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忍耐，他一定要争闹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在个人身上，你看见这是愚昧。你知道许多时候争闹，争来争去，生了很大的气，发了很大的脾气，弟兄姊妹血压又高起来了，然后呢要过好久才好，然后还用各种药把它平下来，再吃降血压的药，是不是愚昧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发脾气的，当我们争闹的时候，你第一个感觉来到主面前，第一个感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懊悔，第一个感觉，你的感觉什么？我做了一件愚昧的事，我说了愚昧的话，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我懊悔啊，这就是愚昧。然后我们来看14章16节，与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欲望人却狂傲之事。弟兄姊妹，这些人很骄傲，与肉体是非常非常骄傲，而且是自私的。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13章19节，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弟兄姊妹，远离恶事这件事情是愚昧人不喜欢的，肉体就是不喜欢远离恶事。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在我的里面肉体没有良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愚昧之子。然后我们再看下去，看见再看第十章二十三节，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好，我们再来看这个15章21节，无知的人以愚妄为乐，你看这又是以愚妄为乐。然后14章24节， 智慧的人才为自己的冠冕，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所以弟兄姊妹，愚昧怎么样都是愚昧的。愚昧就是说这个智慧人的财富是他自己的冠冕，但是愚昧人的愚昧呢，终是愚昧。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已经替我们的这个替我们的肉体已经画好圈圈，已经替我们肉体已经算好他的命，已经把整个的前途告诉我们，愚昧是没有前途的，愚昧怎么样他都是愚昧。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对愚昧对我们肉体应该有的认识。那最后我想很快的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待我们的愚昧，应该怎样来对待我们的肉体呢？那么这个我想，所以对付肉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那么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想我们可以学到几个很简单的功课，我很快点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没有时间去发挥它。我们看23章第9节，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所以弟兄姊妹，对愚昧人第一件事就是什么话也不说，什么话也不说。特别当你看见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26章第4节跟第5节这两句话好像很矛盾。第四节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然后下面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一面你不要回答他的话，另一面要回答他的话。如果你不要回答他的话，免得你和他一样，你像他一样的愚昧。但是许多时候你要回答他的话，为什么呢？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弟兄还是要帮助的。那么你怎么帮助他呢？这是智慧。有的时候你要说，你如果回答他的话，有的时候你像他一样，但是有的时候你回答他的话呢，你免得他自己有智慧。所以要回答他也不回答他，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智慧。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29章9节，智慧人与愚妄人相争，或怒或笑，总不能使他窒息。你看见吗？你和愚妄人争辩的话，没有结果，是没完没了。你怒也不对，笑也不对，这个什么方法用了，你都不能叫他窒息。所以不要与愚昧人争辩，换一句话说，不要和我们的肉体争辩。你什么方法用了都没有用，我们知道说你怎么样都不能改变它。肉体唯一的路乃是经过十字架，你怎么都没有用，你和他辩论没有用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说什么话都不要说。如果你在你的弟兄身上看见愚昧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要照着圣灵的引导，你和他对话，你也不和他对话。不过你要小心，免得你和他对话的时候你像他一样。但是你也要小心，你和他对话有一个目的，免得他自己觉得有智慧。那么第三，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不要与我们的肉体辩论。这里不是指着别人，特别指着自己的肉体辩论，因为你辩不过他，他怎么样他都是对的。他唯一的路，他唯一的地方应该摆在十字架上。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第三点。那第四点，我想很快的，26章6节，借着愚昧人守祭信的是砍断自己的脚，自受损害。那这里什么意思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千万不要。